弟兄姊妹下午好，方才下去的时候呢，看到齐辉弟兄呢笑了一下，因为今天讲道与他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前两天我们所亲爱的丽芳姊妹呢，她摔倒了，头摔破了。但是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我们齐辉弟兄哭了，所以这叫一体的关系哈，摔了姊妹的头，弟兄哭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好，我们开始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因为你爱我们，你也救我们，你还说要救我们到底，你并且借着你宝贵的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每一天，使我们每一天都有你神圣的同在和丰丰满满的帮助和祝福。我们为此感谢你，愿你赐福给我们今天你的百姓聚集在你的面前要敬拜你，求你显出格外的同在，赐恩福给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得造就，你也在你的话语处显出你的能力和荣耀，就是在你的百姓当中好像灯和光一样照亮我们前面的路，使我们在这世上所过的每一天都能够讨你喜悦，使我们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被你所建立。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在讲婚姻，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三讲，就是一体相爱的关系。我们前面讲到了婚姻的时候呢，我们头两讲呢，我们讲到婚姻的本质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人人都当尊重的，这是神所设立的，任何一个人不可以对婚姻马马虎虎的，无论是你在预备开始，或者是开始，或者在婚姻当中，人人都必须尊重这婚姻，不可以马马虎虎。其次呢，我们看到了神也在婚姻当中设立了法则，他也为婚姻设立了根基。上次呢，我们讲到了婚姻的根基就是圣洁，因为这婚姻在婚姻当中是预表着基督和教会之间关系的，所以我们就看出来这圣洁的关系呢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呢，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当中13章第4节有如此严厉的带有警告性的这样的一节经文呢？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就是人人必须尊重，人没有别的选择，床也不可污秽，这里讲到了圣洁，因为苟合行淫的人必要审判，在婚姻当中不圣洁的神要审判的，因为在婚姻当中犯了不圣洁的，实际上是在得罪基督和得罪基督的身体的，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婚姻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项的，我们人人都能应当明白的。那么呢，我们讲到了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然后呢，婚姻的根基又是圣洁的，讲到了说亚当当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呢，亚当就去爱他。有个弟兄就在问我一件事情，说那这样讲下去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不需要谈恋爱了呢？谈恋爱还是需要的，我们再重复一遍，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是神设立婚姻当中，婚姻到底是它的本质到底是怎样子的，而我们今天都是罪人的婚姻，罪人的婚姻呢注定就是不完美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不断的来彼此的认识。我们看一节经文，雅各书1章19节到24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这里讲到了人要有一个品格，要常常去倾听别人的话，不要常常人家讲一句话就生气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生气了并不表明我们就对，我们生气了并不能表明说神就站在我们这一边，所以不要经常的生气。那么21节呢，就讲到了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常常经常生气呢？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因为我们里边还有一些污秽，还有一些盈余的邪恶，这些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呢，使我们在发怒的时候呢不能够保证我们是绝对公义的，所以我们 发怒呢叫犯罪。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就是我们要常常的要借着这道除去我们里边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然后呢按照这道去行才是好的。所以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也是，我们也有一些盈余的邪恶在我们的里边，也有一些污秽在我们的里边。所以呢我们今天依然需要借着圣灵的光照，神的带领，我们找到那一个怎么样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配偶。说谈恋爱是必要的，一定是必要的。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今天的人带着这些盈余的邪恶。所以我们对婚姻的话呢，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今天所学的就是这救你们灵魂的道。这个道呢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年轻人可以打开，我们已在婚姻当中的眼睛也可以打开，懂得我们如何预备进入婚姻，预备如何的来建立婚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神不但为此设立了婚姻，他也在婚姻当中设立了法则。尊重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就是尊重设立婚姻的上帝。那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个法则就是一体相爱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是我们后边所讲的一系列有关婚姻教导的一个基础。无论后边我们讲到的说，讲到了说做丈夫的角色，做妻子的角色，或者说讲到的说离婚和再婚，这一体相爱的关系都是其他几个教训的一个基础的。所以今天我们讲最重要的一个一体相爱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看。首先说神为这个婚姻所设立这种一体关系的原则呢，是为了好。首先说是为了好。我们看经文，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还是同一样的经文，这里边讲到的说不是亚当不好，是亚当独居不好，一个人不好。言外之意呢，两个人呢就成为好。二十四节呢这样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两个人呢，他们独居不好，他们两个要成为一体，不是两个人了，成为一个人了，他就不再是两个人，而成为一个人。而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他们两个成为一体的时候呢，就是好的一个先决条件，也就是一个好的婚姻，夫妻是一体的关系。就好像方才我们所讲的，立方的头磕破了，但是齐辉弟兄哭了，就好像他很疼一样。这就是，这是真正的一体关系。而这种一体关系呢，是婚姻当中使婚姻成为好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则。而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呢，不单使这种一体的关系呢成为可能，而且也是必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成为一个人。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曾都读过传道书，传道书里给我们讲的很有意思的，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样说，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儿。他说我这一想啊，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件事情是虚空的，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所以有一个人呢是个孤单的人，没有父母也不在了，儿女也没有，但是他每天就劳动，把他的精力全部用在工作当中，赚了很多钱，但是他又不贪钱，也不是想每天花钱去享乐。他说那我在做什么呢？他说这是虚空的。第九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所以这里讲到了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所以两个人一起在劳动的时候呢，就不是自己孤单。你会发现很有趣的，如果你一个人在家，你做好做怎么好的饭好像你都不想吃的，两个人就不一样了，可以同得，两个人可以一起这个美好的果效。十节说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就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个伴儿。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如果是一个人跌倒了，就没人扶你的，没人帮助你。十一节，再者二人同睡，讲到了一个同，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 然后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就讲到合成，所以你出去打仗的时候两个人就比一个人强。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两个人的好处，至少在这里边讲的都是生活当中的具体的好处。一个人睡觉冷啊，两个人睡觉就暖和，一个人跌倒了旁边有个人可以把你拉起来，你一个人劳动，哎呀得了很好的做了红烧肉了，你自己坐那里吃，哎，两个人坐就很开心。所以这是在生活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两个人的好处。但是当我们看到创世纪当中所讲的神造了夏娃之后，就把夏娃带到了亚当的面前，当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呢，亚当自然而然的去爱他。当亚当意识到了这个女人是从他身上拿出去的一部分造成的时候呢，他就去爱她，是很自然的现象，就非常的自然而然的他就去爱她。但是当我们今天的罪人的婚姻当中呢，甚至说我们这个蒙恩的罪人的婚姻当中呢，这种一体的关系就不是自然而然的了。我们看夏娃来到亚当面前，亚当爱夏娃，这是自然而然的，然后唱歌说，哎呦，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今天对于我们这些罪人，甚至于是蒙恩的罪人的时候呢，这种的关系呢就不再是自然而然的关系了。一体的关系需要去寻求去追求的。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当人犯罪之后，你会发现有个特点，人犯罪之后呢就是强调自我，我最重要。而今天的社会呢也鼓励就是一个个人主义，强调我个人的意义，我很重要。如果一个人要到我这里边来成为我更重要的，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除非他真正的明白婚姻的意义。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夫妻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接受了。但是当我们讲到说夫妻是一体的话呢，很多人就犹豫了，这事儿不太可能。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神设立的婚姻的时候呢，这种一体的关系呢不单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尽管我们今天是罪人的婚姻，蒙恩罪人的婚姻，我们依然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在婚姻当中我们可以寻求这种一体的关系，并且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得到这一体的关系，而且能够享受这在一体的关系当中神所赐给我们的好。你千万不要放弃的，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他要这么多年结婚二十年就是这样子了，不是的，神的恩典能够超越这一切，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体的关系，因为这是他在婚姻当中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今天无论你是做丈夫的，无论你是做妻子的，或者说你要预备自己要进入婚姻的，你都要应该明白一点，你要去寻求着一体的关系。当你去寻求着一体的关系的时候，你不会忽略你丈夫的感受的，你也不会忽略你妻子的感受的。丈夫的感受就是妻子的感受，立方姊妹的头破了，齐辉弟兄就哭，就是这样的关系。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要清楚一点，当你不顾及对方的感受的时候这叫不好，当你顾及对方感受的这叫好。你说我觉得我聪明，我觉得我丈夫，我觉得我太太太笨，我自己做决定就好了，那是更不好。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比我丈夫聪明啊，我做的每次决定都是对的，但是圣经说那不好，那不好就是不好。你说为啥不好？上帝说不好。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去寻求这种一体的关系。你不能够当对方不存在，高兴的时候就存在，不高兴的时候就不存在，甚至于要把他推走的，这是不对的。一个丈夫，特别是讲丈夫，当你丈夫的时候呢，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不管你在家里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没有你妻子的参与呢，是不好的。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赐给亚当一个帮手，赐给一个丈夫的帮手的功用。有了这个帮手就是好，没有这个帮手的意见参与就是不好。你说我知道，我问他，他也说今天我要回家，要问我太太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吃红烧肉怎么样。我不用问他，他喜欢吃红烧肉，我就做好了。你去问他，今天晚上我们吃红烧肉好不好？太太说好啊，这个才好。你说他会同意的，他同意也是好。你必须要经过这个，你不能够当他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他的意见的参与不好。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帮手的最亲密的帮手的一个功用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是丈夫做了丢脸的事情，妻子也没有什么光荣，妻子得到了荣耀，丈夫也一同得荣耀，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一体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两个人同处在一个屋檐下呀，而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一体的关系，一种那种生命相连的一体的关系，那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命的连接的关系，这叫一体的关系。这种关系你不要觉得不可能，这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必须在基督的里边才能够完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完美的一个一体的关系就会带来一个必然的后果。弟兄姊妹听清楚，真正的在主里边的一体的关系一定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相爱，一定的。所以方才怎么样讲，本来是立方姊妹头磕破了，她痛啊，但是你会发现齐慧弟兄也觉得痛了啊、哦。你看他的情感就出来了，这叫什么？这就叫一体的关系就带来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一定会相爱的，不会不相爱的。而这种相爱的关系又会促进一体的关系，一体的关系的加深又会促进相爱的关系的加深，这是一个彼此相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是要进行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我们婚姻当中你会发现，一个夫妻两个人越离心离德的时候呢，你会他们爱越来越淡了，说这是个负向循环。当我们的一体关系越来越差的时候呢，彼此相爱的心就少了，彼此相爱的心越少的时候呢，一体的关系就越来越差了。所以我们应该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一体的关系不断的加深，彼此相爱加深，这才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所以下边我们看一体关系的体现，一定是有一个体现的，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他夫妻之间一定是彼此相爱的。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了，是一个人。所以相爱正常不过了，一个人的正常相爱不过了。那么二十一节这里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亚当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这是取的亚当的肋骨，取肋骨得把这个切开，然后把它拿出来，然后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他那人跟前。那人说，哦，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亚当此时此刻他醒来之后，他就意识到了这个女人是我的肋骨所造成的，而不单是我的肋骨，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是最可宝贵的那一部分，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下来的。所以那个男人亚当意识到这他跟这个女人的一体的关系的时候，他马上就去爱她，而且非常爱她。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恐怕没有哪个丈夫对太太说过这句话的，你是我骨中骨肉中肉，我是讲道之前我跟我太太说过的。你看他爱他如此之深，因为他意识到了，他知道了这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他就把他当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来看待他，所以这种就去爱他。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我们必须做丈夫的 你必须要清楚明白，你不是理性上通过了，或者说我接受这个观念，你不要这样子的，你要必须清楚你太太是你的一部分。姊妹不要生气哈，我还不是他们一部分呢，你是。所以丈夫，当你真正的接受这样的骨中骨肉中肉的时候，是你身体一部分的时候，你才能够把它当成骨中骨肉中肉，去爱它，去保护它，当成一体的关系来去爱它。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这样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讲到了基督爱教会，他说丈夫呢也要照样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为什么呢？因为妻子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他和你是一体的关系。然后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保养顾惜就是爱的一个表现，爱是有表现的，你会保养顾惜的。我们很多人早上起来要洗脸，对不对？有些人洗完脸怎么样，要抹上雪花膏啊。有些人呢，不但抹上雪花膏，还把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呢，要比如说这地方有一块颜色不大对的，要拿和皮肤差不多的东西把它敷上，对不对？不要让人看出来，这叫保养顾惜。当我这个手疼的时候，我这个就会去扶着它，这叫保养顾惜。前一阶段的时候，我这个右腿呢是很痛的，所以我每次讲到我都会这样站着的，所以我右腿是悬起来的，只是用左腿站着。我左腿需要跟右腿商量吗？不需要，这是很自然的，右腿疼左腿自然就多承担一些，这叫一体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然的一种相爱的关系，就是可以彼此顾惜，这是一个必然的。而我们做丈夫做妻子要清楚一点，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爱妻子就是爱自己，我们做妻子的，你尊重你的丈夫就是尊重自己。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了之后，我们丈夫妻子到一起的时候，不要总是贬低自己的丈夫哈。我们以前有很多的时候，妻子到一起的时候这样讲说，哎呀，我丈夫啊一点也不属灵。另外一个妻子会这样说，哎呀，你丈夫算不错了，我家的丈夫真提不起来。我另外一个说，你们两个都不错了，我呢丈夫干脆就哎呀别提了，嫁错人了。千万不要这样来彼此开批斗大会的，要批斗批斗自己，不要批斗自己的丈夫，因为不尊重丈夫就是不尊重自己。同样丈夫爱妻子也是一样，爱妻子便是爱自己，因为是一体的关系，这点非常的重要。没有这一体的关系，也带不来这样的真正的彼此相爱的关系。医生 Poser 弟兄用过这个比喻的，医生了解我太太比我更了解某些方面，他有多少个骨头，哪个骨头和哪个骨头怎么连在一起了，他心脏跳动多少，他一看就知道了，哦，你太太心跳是多少，这个血压是多少，比我更了解。你要我说你太太现在血压多少，我真不知道，但是他没有我更了解他，因为作为一个人来说，他有看得见的那部分，也有看不见的那一部分。医生所了解的就是可以看见的那一部分，或者说可以通过仪器看到的那一部分，而他看不到的那一部分我知道，因为我们是一体的关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所以婚姻的一体的关系不是两个人同处在一个屋檐下，而是一个真正的一体的关系。而这种一体的关系呢，不是简单的身体的联合，上次我们讲到了，而是身体与灵性的双重的联合。所以婚姻两个人身体的联合，不单单是人本能的驱动，也有他的情感和灵性参与的驱动，这样的结合才是一个完美的一体的关系。这也是人和动物的一个基本的区别， 动物他们身体的驱动呢，它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它也没有任何的灵性色彩的，它只是靠它的本能来驱动它，它要繁衍后代。而人不一样，人是有情感，有你的灵性也驱动你，两个人的合一，身心灵的完全的合一，这样一定会带来一个彼此相爱的。所以夫妻彼此相爱是可以被人看出来了，一体关系是可以被人看出来的。创世纪二十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记载了以撒，当以撒寄居在基拉尔地方的时候呢，在非利士人地方寄居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到他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当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寄居在基拉尔非利士地的时候呢，他不敢说他是他太太，为什么呢？他怕那个地方的人要抢他，把他杀了，要杀了他，把他太太抢过去，所以他就说利百加，以后别人问呢，你就说你是我妹妹。所以他俩就以兄妹相称，在那地方寄居。他在那里住了许久，他们在那里就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所以他们寄居那个地方，亚比米勒这个王呢，从窗户往外看，他们两个人在那里戏玩，在那里玩。亚比米勒就招了以撒来，就把以撒叫过来说，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呢？哎，亚比米勒王从他两个戏玩的当中看出来什么？他不是你妹妹，他是你妻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子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他就忘了一件事情，如果是要想抢他太太为妻把他杀了，那如果他要是他哥哥他妹妹的话呢，人家可以来提亲呢。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如果两个人真的是彼此有这种一体关系所带来的彼此相爱的关系的时候呢，是可以被人看出来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在教会当中，在外边，你都会看出夫妻的关系的。如果一个丈夫从这边走到那边，一个妻子从那边走到那边，俩人好像谁都没有一样，你不要觉得他们是一体的关系，你也不要跟我讲他们是相爱的关系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可以看出来的。所以一体的关系的必然的结果就是相爱，而这种相爱呢，一定会让人家看出来的，他不再是自我为中心，他的生命当中他一直是关注在另一个人身上，他一直为了另外一个人的好处，他在不断的在留心留意，不单是在教会当中，在工作当中可以见面，在家里见面的时候，就是不在的时候，你心里依然在挂念着他，你不会忘记的。这才是真正一体关系当中所真正的自然而然的那种表现出来的那种爱。但是当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我们这些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一些问题的，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当中就会做一些破坏这个一体关系的问题的事情的，我们有意无意当中都会做这件事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忽略对方。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婚姻当中出现问题呢，都会有同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觉得说，哇，没结婚之前呢，啊，我是你的忠心，哇，你每天得20条微信，得秒回，哇，这个结了婚之后，一个微信根本不回，你这都不太关注我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丈夫给妻子一个什么信儿，你马上就给他回，各有各的事情，不单单表现在这个上面。但是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你的心里一直在装着那一部分，你的左手虽然今天你一直没有用它，但是你不会当它不在的， 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也一样，虽然我们不在一起，我们依然还是一体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的，你一定会给予他有个感同身受的关系的，这才是真正的一体关系所带来自然而然的这种爱的关系。有个妻子，举个例子哈，一个妻子这样抱怨说，她丈夫呢，哇，跟很多的女的每天有很多的微信，有很多的电话，哇，半夜三更打电话，一打打一两个小时，都是女的。然后在教会当中呢，也经常跟一些女的关系非常的紧密。于是她就来找她丈夫，说你每天都不关心我的感受，你每天好像关心很多别的女人的感受，你是不是有外遇了？她丈夫说，我没有，我真的什么都没有，我跟他们就是朋友之间的帮忙，朋友之间的聊一聊，我们真的什么都关系都没有。所以丈夫呢怎么样呢？因为觉得说我跟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所以他就继续聊。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们的关系就开始破裂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丈夫没有顾及到妻子的感受。我们不再说这个妻子的感受对不对，但是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他已经感受到了不舒服，而这个丈夫没有感受到不舒服，他没有感受到他妻子的不舒服。所以这不是一个一体相爱的关系的。妻子是你应该去爱他，去体谅他，去保护他的，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你必须去体谅他。你不是一句话说我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我跟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他的这个感受你没有帮他解决。如果你忽略了，那这个裂痕就继续的加深。如果你把他真正的当成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的时候呢，他的心里不舒服就是你的不舒服，你也会不舒服的，你会改正的。所以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我们不要再自我为中心，不要忘了进入婚姻的你不再是一个人，也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人成为一个人。你要预备好自己进入婚姻的，如果你要是总是，你也要怎么样，你要准备好你自己去放弃你自己，而不是说你进了婚姻和在不在婚姻当中是一模一样的，你不再是一样的。但是同时也要告诉做妻子的，你不要把你的仕途，把你的丈夫装进一个瓶子里边，装在一个瓶子里边，然后你把那个塞子盖得很紧，然后每天拎着你丈夫，瓶子里的丈夫到处走，那也不是一体的关系。你不可以过于敏感，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一定会跟异性发生一些联系的。如果你过于敏感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裂痕也在加深。也就是你并没有顾及你丈夫的感受。你丈夫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呢，哎，你也没有感觉到，你太自我为中，我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要怎么样呢，也不可以。所以这种一体相爱的关系呢，是一种生命的一种自然的流露。我们不能够把它固定下来，但是有真理的模式呢，可以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呢，来作为一个尺度来衡量，以至于呢，这种信任一体关系就是一种信任关系哈，能够在婚姻当中越来越加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一体的关系，而带来的真正的相爱的关系。否则的话，就会对这种关系造成一种损害，无论是丈夫或者是妻子。我们不是要在婚姻当中把我的丈夫转变成为我理想当中的丈夫，也不是把我的妻子转变成为我心目当中的合适的妻子，不是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遇到一些父母，有一次呢，一个父亲找我说，哎，孙儿啊，你得跟我孩子跟他说，为什么呢？这孩子回家都放学了之后，你说也不照管他的弟弟和妹妹。我说，弟兄，对不起，照管你弟弟妹妹的事情不是他的事情，是你的事情。你生了三个孩子， 你不能够那三个孩子都让他姐姐来带的。所以这样的妈妈呢，是这样的爸爸呢，是喜欢我按照他的心意来管教他的孩子。我说对不起，这不是我的工作。同样有很多的妻子来向我抱怨，为什么呢？抱怨呢，不是这个丈夫有没有违背真理，而是这个丈夫不合他意。有很多的丈夫来抱怨妻子也是这样的，不是说这个妻子违背了哪里的真理，而是说不合他的意。而圣经当中后边我们会教导一件事情，妻子作为丈夫的帮手，要成为怎么样的帮手？要使你的丈夫更加的像基督，不是像你心目当中的那个英雄骑白马的。同样，你丈夫作为一个头来带领你妻子，不是把那个妻子带领成为你心目当中那个淑女，那个你想象当中那个完美的妻子，而是要他把他所带领成为在真理当中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这是真正的爱，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求对方的益处。什么是益处？益处不是我以为好的，而是上帝眼中看为好的。所以当我们在做着一体的关系的过程当中，相爱的关系当中，我们都要明白一体是什么意思，相爱又是什么意思，爱又是什么意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婚姻当中建立起这种正向的一个关系的。而不是我在这个婚姻当中心意得到满足，而是神在这个婚姻当中他心意要得到满足。再说一次，虽然我们今天是罪人，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依然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达到那完美的身体啊一体的关系，并且在当中可以享受到神在这一体当中关系当中所要赐下来的这种相爱。因为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尝到了这上帝的爱，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我们能够敬拜这位上帝，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爱嘛。但是我们在婚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在里边，我们按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觉得可爱我们就去爱，我们觉得值得顺服我们就去顺服，这是不对的。一体的关系带来这个爱呢，是一个自然的一定的必然的关系的。彼得前书一章八到九节这样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得救的救恩。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像那些使徒们曾经摸过曾经看过这位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已经看见这位主，而且这信心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一个喜乐，这个信心可以带来果效。同样我们今天在婚姻当中也是一样，当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当中所讲过的夫妻的一体的关系，它可以预表着基督与教会之间这种相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婚姻当中凭着信心得到那在婚姻当中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因为这是神在创造婚姻当中所要给我们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做头的，做丈夫的，你要下面我们会讲到，你要做大丈夫。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基督就是大丈夫。大丈夫这里边讲的不是丈夫啊，他指的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下边我们看到基督和教会就是一体和相爱的关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我们爱基督吗？爱基督就要爱我们的主吗？我们就要遵守他的命令，使他的命令能够在婚姻当中能够成就。这种一体的关系是头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这种爱的关系是体现的是一个爱和一个顺服之间的关系的。借着这种爱的关系呢，让人可以看出，在教会当中可以看出，哎，这件教会跟基督是有关系的，好像亚比米勒王可以看出来以撒和利百加关系一样。约翰福音十三章 34节、35节，怎么看出来呢？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弟兄姊妹之间也是彼此相爱的。所以我们爱不爱神，我们里边有没有基督的爱，要看我们是否是彼此相爱。我们在家里边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我家里边有没有这样的完美的一体的关系，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呢？我们也要看有没有这种自然而然带来的这种彼此相爱的关系。有这种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就知道神在这个家庭里边要赐福，我们都可以看到的。罗马书第8章28节到30节说，我们都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有个旨意，他要招一些人，然后呢，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说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也就是说，神呼召我们这些人，他有他一个目的的。他不但把我们招来了，把我们洗净了，然后怎么样呢？称我们，我们的罪被洗净了，他就称我们为义了。不但要称我们为义，还要叫我们得荣耀的。同样的道理，神在婚姻当中也是一样，呼召一个男人放在一个婚姻当中，呼召一个女人放在一个婚姻当中，他要在这婚姻当中成就在这男人和这女人身上的美好的旨意，就是他要设立婚姻的旨意，不但让他们有一个敬虔的后代，也让他们能够在婚姻当中能够体会到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体会到这样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我们不晓得其中的法则，或者说我们硬着镜像，我依然自我为中心，这就是原因。不是上帝不要赐福给我们，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婚姻给破坏掉了。上帝要赐福给我们，只是我们自己在当中把这一切给破坏掉了。我们依然自我为中心，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去做。当我们说，哼，你为什么不爱你的太太呢？她不可爱。但是我们想一想，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可爱吗？是不是我们在最可爱的时候主耶稣救我们呢？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因为可爱神才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时候恰恰是我们不可爱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和教会之间的爱的关系。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不是因为我的太太可爱我才去爱她，而是因为她是我太太，和我是一体的关系，我就必须去爱她，这才是重要的。你说她不可爱，那才是需要你再去爱她的。同样讲到顺服也是一样，我丈夫不值得我去顺服他，所以你更要顺服他，成为他一个帮手，使他成为一个值得你顺服的人，这是你的工作，你不能够逃避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婚姻提高到了基督与教会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豁然开朗，我们一切的结都会打开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现在提到了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我个人的一个关系，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这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明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油然而生对婚姻的敬畏之心，我们就对我们在婚姻当中的角色，作为一个丈夫也好，作为一个妻子也好，我们会重新的来审视，我是丈夫，我是妻子，在神的设立的婚姻的法则当中，我的角色是什么，我的责任是什么，我要向神交账的那一部分责任是什么，我才能够忠于职守。而在这一切的关系当中，一个基础是什么？就是二人是一体相爱的关系，否则的后边的一切的说法都无从谈起。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没有进入婚姻的你要小心，你要懂得婚姻的意义才去进入婚姻，否则你马马虎虎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你就从你马马虎虎得到当得的报应。 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有个同学，他跟我说，他说我太太没结婚之前老可爱了，结婚之后第二个早晨我发现好像不一样了。这个事情你应该知道，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太抱有自我满足的这一种盼望进入婚姻，最后怎么样，盼望就破灭了，这是错误的。所以你要明白婚姻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你自己进入了婚姻要做什么，你也知道你的另一部分另一半到底是什么，你再去进入这婚姻。同样我们今天在婚姻当中的，你没得选择了，你没得退路了，你不要抱怨，你不要总抱怨说哎呦，我太太我丈夫啊一点也不潇洒，我丈夫一点也不聪明，我丈夫还有什么我看看，风流倜傥，我丈夫一点也不风趣也不幽默，哎呀，不要抱怨这些事情。我们来做丈夫的怎么抱怨，哎呀我太太，说我太太啊、不像别的女的那么善解人意，风情万种，百种百种可爱的。不要抱怨，你现在唯一能做的是你要付上你的代价。你的太太不可爱吗？你要把她变成可爱，用你的爱充满她，来爱她，因为你的爱是从基督来的，用基督的爱来爱她，使她成为可爱。你觉得你丈夫没有智慧吗？你让他去认识基督，因为圣经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若有那缺少智慧的，我们就可以求那厚赐百物与人又不斥责人的神，他就必赐给你。你鼓励你丈夫去让他更像基督，我们不要像圣经当中所讲的罪人的方法。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夏娃为了寻求亚当的爱，这个爱本来是自然而然的哈，亚当爱夏娃是自然而然的，骨中骨肉中肉，但是犯罪之后不是自然而然的了，所以需要这个女的怎么样呢？夏娃去主动的去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博得亚当的爱，她用什么办法？恋慕。而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呢，又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当人犯罪之后怎么样呢？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了。所以亚当在寻求夏娃的顺服的时候，他用什么办法？侠制，就是大男子主义嘛。这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回到神设立婚姻那个正确轨道上面来，按照这个原则来建立，首先寻求着一体的关系，然后就带来这个相爱的结果。而这个一体的关系又是预表着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一个丈夫如果你要寻求你妻子对你有顺服的话，你去帮助他让他像基督。如果一个妻子你要寻求你的丈夫去爱你，你就帮助他越来越爱基督，这才是真正的正路。当妻子也好当丈夫也好，两个人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你会他们一体的关系越来越加固，他们彼此之间相爱的心呢也越来越多。不要做愚昧人，要做智慧人，因为这婚姻不是你设立的，是上帝设立的，这法则也不是你设立的，是上帝设立的。你按照你自己的办法去设立建立婚姻，最好得到的就是你自己想要得到的，但是我告诉你，你肯定得不到，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你却如果按照神的法则去建立这关系的时候，你就必从这婚姻当中能够得到神所赐福的婚姻的那个赐福。为啥？因为神不但设立婚姻，他要定义要赐福婚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形象。妻子，你不是帮助你丈夫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你不是帮助你丈夫竞选参加议员的竞选，最后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总理什么东西的。上帝要说这个男人一个人不好，要两个人，你去帮助他使他更像基督。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如果你的丈夫不太，前两天收到一个丈夫的信跟我说，我妻子就是看不上我。我说为啥看不上你？他觉得我在这世界上不成功， 做妻子的不要期盼你丈夫在这个世界上太成功。当你的丈夫越来越成功，在这世界上越来越成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离开你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你要让他越来越像基督，这才是神把一个妻子给丈夫的功用。一个丈夫也是一样，那是你的骨中骨肉中肉，你爱妻子便是爱你自己，你要清楚这一点，不要做那个自私的小丈夫，要做大丈夫，像基督的榜样那样的大丈夫。不要像亚当一样，没事的时候就骨中骨肉中肉，有事的时候就是就怪他，不要做这样的小男人。这才是神在婚姻当中所真正要设立的这一体相爱的法则。而相爱呢，又是这一体关系当中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不要走反了。走反了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用我们肉体当中的爱来替代这基督圣洁的爱。你会发现，你无论怎么做，你都不会得到这个爱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你也为我们设立婚姻，使我们可以在婚姻当中看到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使我们在婚姻当中因着认识这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可以使我们晓得其中的法则，不但可以有一个敬虔的后代，我们也可以在当中尝到你在婚姻当中所要赐福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喜乐的关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随从这个世界，也不随从我们自己里边的私欲和淫欲的邪恶，让我们在婚姻当中来一同的来寻求这样的爱和这样的顺服，以至于成为你祝福的婚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也赐给我们一个明亮的眼睛，使我们可以听到你这样的话语，这样的原则，我们就照着去行，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